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4月15号星期四。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双重标准，美国两宗警察枪击案结果大不同。 FBI 局长指现时有2000项调查和中共有关。美国参议员提法案优先给受中共迫害的维吾尔人难民身份。五角大楼指海军曾经影到球形和金字塔形 UFO。 生活不容易，大陆货车司机连睡觉都要房查。美国司法部4月14号宣布，在1月6号的骚乱事件之中开枪打死老兵巴比特的国会警察将不会被起诉。司法部表示，这项决定是在对巴比特被枪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之后作出的。35岁的巴比特在试图由一个烂玻璃窗爬入议长大厅的时候被枪杀。司法部在声明中说，官员检查了社交传媒上发表的录影，涉事的官员和其他官员以及事件目击者的陈述、枪击现场的物证以及验尸结果，确定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刑事起诉。目前开枪警员的身份仍然未有公布。巴比特家人的律师罗伯茨表示，这是一个明显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射杀手无寸铁的人的案例，我不知道他们的决定是怎做的。巴比特的家属计划继续对这名警官过分使用武力提出起诉。就在同一日的星期三，明尼苏达州当地检察官以二级过失杀人罪起诉布鲁克林中心的女警官波德，这项指控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4月11号，20岁的黑人男子赖德被波特开枪击中之后死亡。这宗事件已经导致当地连续三个晚上发生抗议和暴力抢劫。明尼苏达州刑事逮捕局星期三上午宣布波特已经被捕。布鲁克林中心警察局长金龙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相信波特本来打算去拿泰式电击枪，说这个是意外事故。录影显示黑人男子赖德和警察搏斗的时候，女警官大喊泰式枪泰式枪。在男子挣脱警察并且翻上车之后，女警官开了一枪，车就很快地开走了。根据法院文件，赖德在2019年12月被指控犯有一级严重抢劫罪，并且以$100,000保释，但是他的保释在去年7月被撤销。这宗枪击事件距离去年弗洛伊德事件的发生地点只是有10英里。现在对弗洛伊德案涉事的警察肖文进行的审判仍然继续。一份最新的不同角度的录影显示，警察肖文不是跪在弗洛伊德的颈部，而是跪在他的肩胛骨，但是该段影片几乎没有被主流媒体报道。民主人士曹长青星期三发推文评论说，1月6号进入国会的白人退役女军官没有带任何武器，更加没有拒捕，但是就被警察突然开枪打死。今日宣布对警察不追究。同样在今日，打死拒捕的黑人疑犯的白人女警官就被以二级过失杀人罪起诉。黑警杀白人就无罪，白警杀死黑人疑犯就重罪起诉。这样的双重标准颠倒黑白颠倒价值，真是要将美国变成南非了。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全球威胁公开听证会。联邦调查局局长基斯杜法雷表示，目前有2000多项与中共政府有关的调查。 FBI 每10个钟头就展开一宗与中共政府有关的新调查。基斯杜法雷在听证会上说，我可以向委员会保证，这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得闲没事做。他表示，在过去几年里面，与北京有关系的经济间谍案增加了13倍。基斯杜法雷的评论是回应参议员卢比奥关于中俄影响力问题时候的回答。他说，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会对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经济安全和民主思想构成更严重威胁。中共影响了我们的企业、学术机构、各级政府的工具是广泛而持久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就说，中国威胁 是情报界无可匹敌的优先事项。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在听证会开始的时候强调，在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民或者全球华侨，当然也不是美国的亚裔美国人。4月13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富恩斯提出了两党法案，要求被逃离中共迫害的维吾尔人获得优先难民身份。这个法案叫做维吾尔人人权保护法，要求被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族或者穆斯林少数群族的成员更容易申请在美国定居。该法案还敦促美国的盟友采取类似的措施。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中共正在实施包括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在内的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因此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结束暴行，并且帮助维吾尔人和其他在新疆面临迫害的人。参议员富恩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有效地和中国竞争，我们必须做好自己，方式包括展现我们的价值观，并且欢迎那些被不公正关押在新疆或者被迫逃离新疆的人。富恩斯和卢比奥的法案是继上个月众议院两党提出的，为了制止中共强摘良心反器官的法案之后的又一法案。停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将会授权美国政府拒绝或者吊销从事非法购买器官人士的护照。在2016年，众议院曾经谴责中共政权强摘器官的行为，并且引述研究发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良心犯的占比最大。五角大楼承认美国海军驱逐舰在夜间确实拍摄到神秘的球形和金字塔形发光飞行物体，令人怀疑是不是来自外星的 UFO。 据太阳报报道，这段影片是由美国海军的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组所收集到的，并且分别泄露给纪录片包括拉扎尔、51区被不明飞行物体的制作人科贝尔，以及拉斯维加斯 KLAS 电视台新闻总监乔治纳普。科贝尔对太阳报说，他由五角大楼的情报简报中获得资料之后，核实了这段令人震惊的影片的真实性。五角大楼官员证实，这段录影是美国空军拍摄的，这段18秒的录影据说是由美国海军拉塞尔号的人员录制。录影中可以看到三个微弱的发光球体在军舰上方盘旋，之后画面中还看到一个发光的金字塔形飞行物体。贝科尔还分享了海军奥马哈号拍摄到的三张球状不明飞行物体的相片。科贝尔说，球形飞行物体在潜入水里面之后没多久就消失，即使海军使用潜艇搜索亦都依然不见踪影。2020年5月1日，海军情报办公室在有关不明飞行物体的机密简报中讨论了这件事。太阳报表示，贝科尔还收到关于2019年3月4日的目击资料，目击者是 FA-18 战机的飞行员和武器操作员，他们在天空发现了神秘物体，并且用个人手机拍摄了相片。科贝尔说，这些都是军方在实际演习之中和 UFO 相遇的真实相片和影片，目的是给我们军方的高级情报人员了解不明飞行物体的性质和表现。我希望这些材料能够代表现代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一个可能的转折点，以理性透明的方式调查和探索 UFO 现象之谜。五角大楼发言人苏珊·高夫确认这些相片和影片是由海军人员拍摄的，但是他说，为了维护行动安全，避免披露可能对潜在对手有用的资料，对于训练场所所指定的空域，国防部不会公开讨论我们观察或者发现的入侵细节，包括那些初步被确定为不明飞行现象的入侵事件。上个月新公布的资料指出，2019年7月的几日内，美国海军三艘驱逐舰在加利福尼亚州海岸航行的时候，上空有飞行物体发出嗡嗡声。 这件事促使海军、海岸警卫队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进行调查，到现在仍然是谜团。大陆底层民众的生活不易，影片显示由于大陆的贼太多，货车司机为了防范偷油贼，他们在睡觉的时候要用嘴咬住连接油箱的防盗绳，或者睡在车外面的油箱旁边。虽然是这样防范，有时司机一睡醒发现油箱的油都是被偷走。有网友评论说，货车司机的生活真是不易，令人心酸。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